拼命地把厂子封了。长茂手中提着明晃晃与王神说，再看高延平胯下压起一字墨脚亮麒麟，手中使一条化杆描金笔，这条大笔用银水走了16遍是锃亮发亮，那笔杆都有压卵出气。薛花这9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茂使劲，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，长茂没打过败仗，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呢？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，但是今天碰到高彦平了，能不能赢人家薛花还不好说。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，高彦平把画杆瞄进几晃，长马爷，我在您面前过过招，学两手，如有不到之处，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。哎，你甭客气，若你也有不到之处，也还望你指点，你让让我。长茂使足了力量，与王神硕是如起了变法，这一招叫泰山压顶。就听见挂壁风筝呜，没想到高彦平没躲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，非要接长茂一下，与王朔正砸在秸秆上，把高彦平这匹宝马良驹震的往后倒退了6-7步，长茂这匹宝马也倒退4-5步。长茂一看容点劲儿，小白脸子赶上三国的吕禄了，茂铁今天非得豁出来不可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二马趟翻，几槊并举，二人就站在一处，这一打可了不得，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，针尖对了麦麻的，100回合没分输赢。长茂打出世以来也没费过这么大力气，把这雌雄眼累的盔来甲借带卵刨松，鼻拉鬓角热汗往前直淌。再看高彦平也累坏，前后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，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高彦平心说：“迷珠虚传呐，这雌雄眼确实不简单。”原来听韩金虎说，这小子就会耍坏。今儿这么一看，他说错了。长茂有独到之处，无怪乎成名啊！这也就是我高彦平受我老师常备飘然走的真传，要换个旁人怎么能敌得住他？看今天这个意思，讨不了便宜。高彦平脑子这一溜号坏了，他使的这条兵刃化杆瞄金戟，这戟呢就是个大枪尖旁边带个月牙，正好与王神硕那榔头卡在那月牙上的，甩也甩不掉，掰也掰不开，两件兵刃就搅在一处。长老一看得了， 叫你撒手吧。
哎，撒手，
拼了命都往我怀里带。高艳平当然不服，阴阳扣住司马，我就不撒手。
打人打人打人，
两条兵刃搅的是直冒火星啊。这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直转圆圈，眼看就要分出上下来，把九位小英雄们他们急的直跺脚，谁也不能伸手了。你要帮忙那怎么算呢？这事儿就无所谓分高低论上下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就见在墙头之上窜上一个人。这人喊喝一声：“燕平，你还不住手！”说着话，这个人飞身已经跳进天井大院，抡起掌中的五金拐杖，奔与汪神硕和花杆苗金底的脑袋就砸下来。多大的劲儿，硬把两件兵器给砸开了。长茂和高艳平正使劲儿，这一开不要紧，两个人全收不住。长茂就愣下，在马屁股后头掉下去了。高艳平也是如此，扑通扑摔倒在地。把长茂摔得眼前金星乱冒，心说谁让他那么缺德，茂主爷非跟你玩命，又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，横与王座定睛瞧看。高艳平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是谁，太不像话，抄起花杆瞄金体也要玩命。但是高艳平一看没敢，二次把戟放下，撩衣服跪到这个人的面前，嘣嘣嘣磕了仨头。那几位小英雄看得清楚，就见来人中等身材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上穿着黄布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穿一双千层皮，开口就撒鞋，胡须泛满胸前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跟那银线一样，两个眼睛锃明刷亮，两只胳膊往下一落能超过磕膝盖，特别这两个特别长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高艳平授业的老恩师，常被飘然走左梦雄。要不高艳平那么害怕，高艳平磕完了头，一扬脸：“师父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助弟子一臂之力，帮帮我的忙。”呸！左梦雄吐了徒弟一口：“冤家呀，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？哎，你跟我学一下，我讲得明白。第一，不准你采花盗柳、尖刀切鹰；第二，不准你拿武术挣着秘心钱。”第三，不准助纣为虐、帮扶吃食。现在你就犯了第三条了。二十多岁的人是非曲直、好坏你不懂吗？韩金武是个什么人？马兰是个什么人？再说一句范歹的话，就当今圣上朱元璋心术正不正？给了你官了， 你有了地位，你讲的不含糊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呀、啊。凭着我教给你的武艺，你要欺压天下的英雄，这番了得。为师今天我是绝不宽恕。说着话，他拐棍抡起来，奔高艳平面门便发。高艳平吓得把眼一闭，完了。但是老师打的，他连动也不敢动。他被刁人走左梦熊从哪来？从高艳平家里来。因为多年不见徒弟了，很想念。到了紫金山的深山里头，大家一找啊，门锁上了。跟界里林佑一打听，人们都给老头道喜。说老爷子，这回您的徒弟没白收，你徒弟露了脸了，现在当了镇国大将军了。前两天还夸官来着，皇帝陛下对他十分恩宠，现在他是一步登天，把老妈都接到京里去了，当官了。你这老爷子跟着也享福去了。左梦熊一听，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，因为像这种高人，你别看不当官，也不在京城，耳目灵通。现在朱元璋、韩金虎的所作所为，那是了如指掌，从心里上就不喜欢他。一听说徒弟跟韩金虎勾搭连环，受了朱元璋的利用，老头心里的特别不痛快，故此找到京城，偏赶今的比武，他一瞅着门前的人人山人海，想要进不那么容易。故此从墙上翻越而入，正好遇上长帽跟高艳平比武。左梦熊对这些人都熟悉，所以当面训徒，轮棍要打。长帽在旁边一听，这老头挺明白事儿，这是我们的人。哎呀，这么说哪能袖手不管呢？长老赶紧飞身跳过去，把左梦熊的手腕子给抄住了。
这里呢，老人家兄弟了。
高艳平也没想到，长老这人不错，还给自己求情啊。长老扑通也跪下，老人家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。这也不能光怪你徒弟，肉体也有不对的地方。我老爷子要打，你就一块打得了。把左梦熊也逗乐了，今说到底咱俩谁大呀？啊，你称我太爷了。知道这个人说话不拘小节，故此也没怪他，赶紧伸手相搀，把长帽搀起来。那田代标路人都会来这儿，都过来给老英雄见了礼。老头这才到了大厅之中，众人也都跟到了屋。高艳平不敢站着，直溜溜往老师面前一跪：“师傅气儿还没消呢。”连连认罪。左梦熊就把成婆厉害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这你20多岁了，你应当明白事，别为自己的荣华富贵逆着良心。韩金虎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利用你？为什么建议你当了镇国大将军？想用你这点能力，说句白话叫以毒攻毒，用你来治这些功臣。你现在杀了他们，拿你当了枪使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要这么一讲啊，高艳平如梦方醒，汗也下来，连连认罪：“老师，弟子不明，罪该万死，您随便打我吧。”长帽举
听的劝，我已经明白了，那还打什么呢？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帽底下也有不对的地方。我老爷子，想想劲，想想得。
大伙这么一劝，把左梦雄的火这才给消下去。事实上，左梦雄能真舍得打吗？那是像不像做女成样？假意的打，叫别人看；要真打，那就舍不得了。当时让高彦军站起来，先谢过常将军和各位英雄。要没有大伙求情，我不能饶你。高彦军一一谢过。哎呀，左梦雄一想，这年轻人呢，有时候反复无常啊，没叫他们永结盟好，今后再别计较这个事儿。所以左梦雄想个主意，当面提出来，让他们八拜结交，磕头拜把子。常老一听，乐得蹦起多高的，哎，太好了，我双手赞成，我也同意，太好了，我赞成，我乐意。高彦平更高兴，就凭自己的身份跟这帮人磕头，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。左梦雄主盟，这十一个人冲北磕头，当了盟兄弟。在前文书咱也说过，这个封建社会讲究这套，这一拜了把子，一磕了头，就好比异姓手足，往后就得多亲多印，比别人那近得多得多。当时那四十万人一排，就属高彦平小成为老兄弟。按着生日和岁数，大家互相见过，重新调摆酒宴。高彦平就问老师说，您说韩金虎这么坏，我就马兰也不是东西，马娘娘也不是好东西，现在老主还叫糊涂，那您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左梦雄说，孩子，我现在就跟你说吧，这一次来我要领你走，辞官不做。高彦平一听，好吧，弟子遵命。咱书不重去啊，长老众人回府，高彦平挂印封金，跟老师不辞而别走了。在当天的晚上，韩金虎找到镇国将军府，见着手下的仆人一打听，说你们将军，将军走了啊，哪去了？不辞而别，连个字都没留下，跟个老头走了。那老头是谁？看那叶子好像他师傅，叫什么叟什么熊，我们也没记清。韩金虎一抖了手，好容易找了这么帮忙的，没两天半走了，急忙回走宫里见马后，禀奏了一遍。这马大脚一听，是又气又恨。金虎啊，别着急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没有他，咱再请别人。遵旨。这马娘娘跟韩金虎和马兰一商议，高彦平没什么走，叫长茂他们给骨子走的。这天子脚下要有这帮活爷爷，没个安定的。马娘娘跟韩金虎最后一商议，算半个，给这帮人明升暗降，都把他们赶出京城，往后是诸葛效应。马娘娘跟朱元璋一讲的事儿，朱元璋点头同意。还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。怎么叫夜封十王？ 这个事儿是晚上举行的，把唐茂田在标、朱允杰、徐芳这些人都召出来了。马良的代替皇上传进一道圣旨，加封他们诸葛为王。唐茂本来是孝义永安王，这回是外加西凉王，让他领兵三千出镇西凉，于老为大梁王，给兵三千出镇大梁，田代彪为辽东王，带兵三千即刻启程，朱文志为济南王，朱文英为胶州王，朱穆英为云南诱饵王。再这么说，凡是这有能力的人全打发出去了。最后马娘们一看一勺会了，把他心里头最有反感的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也给封了，封为燕王，镇守北地燕京，把燕王也撵出南京。他安的什么心呢？现在儿子朱标已经死了，他把这燕王继承皇位，现在千方百计劝朱元璋同意他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。朱元璋呢到现在还没十分定下来，马娘呢心怀妒忌，所以把朱棣封为燕王远远地打发走了，省得在眼前碍事。这段书叫夜封十王，限定他们两天之中离开南京。大伙不敢抗旨不遵，这才纷纷率领人马各自赴任。那说他们各奔西东，将来怎么办呢？将来有段书叫燕王扫北，大元朝重新造反，驼彦帝挂了元帅，二次进兵杀进长城，这些小弟兄才有个联合大聚会，纷纷集中到燕王七角之下平定马嗣国。那是后文书，咱不必再说了。但是这一封燕王，马娘子忽然机灵一动，想起一个人，像谁呀、啊？中山王大元帅徐达，他引出一场白马汉陷害中山王。